谢。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过去的正道里，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过，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14到36节，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布道大会。那么彼得呢，在这个布道大会上做的正道。我们可以想想，在当时这个教会一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来开布道大会。不是这些门徒们想开，圣灵带着他们开哈。那么自从那一次布道大会以后，这个开布道会呢，这个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虽然在今天这些后现代社会非常个人主义的条件底下，这个布道大会的形式好像在某些地区在某些地方，好像它的果效呢似乎没有原来那么强哈。但是今天在世界各地依然有许许多多的神的使者在做布道的事工，而且呢依然大有能力哈。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孙大成牧师就是一位在世界各地做布道的一位牧师。那么我们知道，虽然各种传福音的形式都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里面，可能它的果效会有所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有一件事情它的能力是不会衰减的，就是刚才我们大家读的最后一件事，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被神高举，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救世主，他是所有人的救主。那我想彼得所整个的布道核心就是那一句话。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继续分享我是他复活的见证这个题目。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进到最后一部分，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主，是基督。那刚才我们大家读的经文呢，是从第22节开始，其实是我的一个失误哈，我其实应该叫大家从第14节开始，应该总把这个彼得的所有的讲道从头来一遍哈，这是我的失误。所以如果你们回去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各位呢从第14节开始把所有彼得的经文全部去念一遍哈，去念一遍。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重点是在第33节以后的内容，我们要完成这个彼得的讲道的所有的项目哈。那要害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他是这世上的基督，他是唯一的救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在过去的几次的正道中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你的话借着你的仆人彼得来宣讲，你也叫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彼得那样的人。我们曾经都是罪人，我们曾经都软弱，我们曾经都出卖过主，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临到我们，我们若是谦卑地服伏在主耶稣的手下，我们若是愿意被圣灵来引领，主，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也都应该成为彼得那样的见证人，用我们的生命，也用我们口中的话来告诉世人，世上的确有一位救世主，他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凡信靠他的就必不至灭亡。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若要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当传讲什么。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如果你要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其实有6个细节缺一不少，你都得讲出来当然你可以长篇大论讲，像彼得讲的那么一段话我们呢把他这段话学的已经学了，今天是第4次。你也可以3分钟5分钟把它讲完，但这六个要点都要有。第一个，耶稣基督的确死了，但是他不会死了就再没有活过来，他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那么在彼得讲话中间，他的经文出现在23、27、31节。那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灵魂的复活，他肉身不见朽坏，他是全人复活， 经文出现在第27到31节。耶稣复活了以后，不是没有人知道的，耶稣复活了后在世上显现了40天，然后他才升天的，这是有人可以看见的，在经文的第32节。那这一节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各位，今天我们都应该是见证耶稣复活的人。第四，耶稣他升天升到哪里？他升到了至高之处。经文在25、33、34节，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已经完全的恢复了他过去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地位。第五点，耶稣如果只是上去了，万主之万王之王和我们没有关系，那么这个神和我们就没有关系，但是他把父神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了下来。经文在17、18、33节。刚才长老在祷告中间说，我们如果可以如鹰展翅，神就是那翅膀下的风。在圣经里边，风和圣灵和呼吸是同一个词，没有圣灵的托举，我们没有人能够所谓的展翅飞翔。第六，耶稣基督他必再来要审判一切，这个在35节的经文里头。那么我们今天要学的是4、5、6，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很快的把1、2、3和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第一点，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的确死了，如果没有死就谈不上复活，复活一定是先要死嘛，所以耶稣的死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么耶稣的死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彼得在讲话中间说，是你们定死了。我想彼得也知道，也是他定死了，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罪把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并不像犹太人他们所敬仰的大卫王那样死了就死了，耶稣的灵魂不会长期的被撇在阴间。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上次和大家简单的提到，其实在圣经里边的记载，历史上有两个人没有死过，除此以外人全部都死掉了。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以诺啊，记在创世纪的5章24节，一个叫以利亚，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11到12节。这两个人没有死，被神接走了。可是圣经不是说了吗，世上的人都是罪人，罪的结果必定要死，这两个人能不死吗？如果大家去看启示录，启示录后来这两个人都重新出现，这两人出现为主做工，然后这两个人照样被杀死，他们也照样要重新复活。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大家记住，不但是我们的罪把他定死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若没有基督，死就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复活了，所有信他的人就都有希望。那么在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我们还要提到另外一点，所以历史上有没有个人复活呢？在圣经里面记载是有很多人复活的，所以今天各位不要稀奇，如果有人给你讲说有人复活了，他又要用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所传播的信仰是对的，你其实不必胆战心惊。圣经里边也记载了很多人在死里复活了，比如说在列王记上就记载了先知以利亚让寡妇的儿子复活，也记载了先知以利沙让书念的夫人儿子复活，这在王下。那么以利沙自己死了以后，他的颌骨可以让其他的尸体复活。在新约里边记载了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复活，叫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那最出名的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那么如果大家继续去读后面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本人他也叫女门徒多加复活，保罗也曾经叫那个少年人那个犹推古复活。不过就像彼得讲的道一样，那位大卫他死掉了，这些复活的人后来怎么样，还在不在世上？这些人也照样全部都死掉了。所以就算世上有人复活，若没有经过耶稣基督救赎，没有人会永远的活着，但是耶稣他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信他的人我们也会永远的复活。那讲到耶稣基督
他死了，他的复活的第二点是我们大家要记住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讲的，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人为别人死的啊。我想我们大家看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听到过历史上有很多的事情，有的人为了救别人就自己就死了，这样是有的啊。大家最容易形容讲的是天下的母亲啊，我们想一想，这个母亲节刚过去哈，母亲有一种天生的母爱，很多母亲为了孩子宁愿自己死掉，所以为别人死的事情并不是没有的。但是保罗讲到那个为罪人死，而且那些罪人就是不承认你的救我，我根本不承认你救我的恩典，耶稣还是愿意为这样的人死。所以耶稣的死是和其他所有人的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已经死过了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需要记住，耶稣是为罪人死的，而且耶稣死了以后他是复活了过来。这是我们上次啊提到的第一点。好，我们讲耶稣复活的第二个细节，他的肉身不见朽坏，他的全人复活。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耶稣永远活在我的心里。请大家记住哈，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神赐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另外一种是我们大家传统的做法，某某某人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不是那个意思。耶稣的复活绝不是精神复活，耶稣的复活也不是耶稣的灵魂没有死然后呢就投胎到另外一个身上，不是的，耶稣是他自己的那个身体复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如果你要真的不讲耶稣的身体的复活，耶稣这个全人的复活，你很可能掉到异端里边去。比如说佛教很对那个舍利子非常的看重，今天如果找着一个耶稣基督的舍利子，各位大家都全部回家吧，我们的信仰一点意义都没有。耶稣是他的身体的复活，是全人的复活。不过耶稣复活这个身体有些奇妙，你还可以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可以看到他身上的枪痕，他还可以吃可以喝，但是他又可以穿墙而过，他又可以刹那间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是一个灵体。正因为耶稣的复活，神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稍稍的看见，各位所有信他的人有一天我们复活也会得到一个灵体。那么这个灵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现在不能完全知道，但是我们从耶稣复活我们可以大概有一点体会。因此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喜欢有病，但是不要被疾病吓倒，我们也没有人喜欢衰老，但是请放心，有一天你复活那个灵体绝对不是老态龙钟的样子，应该是你最美妙的时候样子。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最美妙每个人什么时候，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去世了以后，说老实话，你是要火化呢还是要埋葬，还是要什么样的方式，从最根本的来讲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在所有历史上被神指定要拯救了的人，他们今天请问他们现在在哪里？神会重新给一个灵体，这一点请大家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把三十五节之后的经文给大家列在这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复活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而且复活就是不会再朽坏的。这点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三个细节，当我们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见证耶稣复活之后，第三个细节是他复活了，而且他显给世人看了。世上有很多人讲到某某人复活了，某某人转世了，那人在哪不知道，悬得不得了。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他的确向世人显现，他让人看见他是一个复活的人，他是一个复活的人。那么在彼得讲道中间，他强调说 耶稣的复活是有见证人的。那么我们上次讲到，那彼得讲那句话的时候，距离耶稣升天也才十天，距离耶稣死里复活也就五十天，所有的证人大概应该都在。那么后来等到晚一点，等到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也说，那五百个见过耶稣基督的人至少一多半还在，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能撒的谎，这一点我们大家对此要有信心。那第二点，耶稣彼得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彼得在这里没有讲我，彼得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基督做见证，而且请大家记住，我们见证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有的人信主的经历比较神奇，有的人比较平淡，那不重要，那不是要点，要点是你要把耶稣抬举出来。我们所见证的是基督，我们不是那光，我们见证的是那光，我们是要把人引到光的面前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做这样的见证。所以这样的见证不是仅仅是宣教士、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的方式有很多，有些可能是比较大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见证耶稣基督。那昨天我们教会又和这个社区的所有的教会一起去到社区里边去帮助那些孤寡老人，帮助那些相对于来讲比较贫穷的人，这其实就是见证，就是要别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啊，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要讲后边的第四、第五、第六三点。那么第四个细节，我们讲到他被神高举，坐在了至高者的右边。耶稣基督显现完了以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慢慢的升上去了啊。耶稣并不是一闪就不见了哈，大家刚才看着升上去了啊，这是有很多人所见证的。那么当彼得讲到耶稣被神高举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三个方面是我们大家可以仔细的思考一点的。第一个，当讲到有人被神提拔升上去，可能对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我们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我们从来不相信有神的人，觉得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边就认为神就是可以把他喜欢的人就提拔上去。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在他们的经书里边记载着以诺和以利啊，就是活活被神就提走了，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其实并不难。不过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那个大卫他没有上去啊，意思是说，虽然我的弟兄们你们很敬仰大卫，他是个很伟大的人，可是他没有升上去。那彼得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很重要，他强调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这个世上再伟大的人物，其实不是我们要敬仰 follow 他的这样一个人物，他有很多的好的品质我们可以学，但是他不是救世主，无论这个人有多么的伟大，这一点是我们大家要小心的。我们很容易从跟随耶稣变为跟随某一个人，可是这不是我们在讲复活的基督中间所要传讲的信息。那么彼得在这里为了对比说，特别强调大卫没有升上去，他同时要告诉你们所看不起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倒是升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要轻看那些今天在社会地位上、在工资收入上、在学历上、在长相上、在各样能力上比你差的人。神是要把他所拣选 忠心于他的人升上去，他并不会因为你在世上有多么伟大就把你升上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去好好要想的。在原文的句子里边，其实第一个字是很强烈的，就是不。所以彼得讲话就是不，大卫没有上去，耶稣上去了，所以这个意思是非常强烈的。那第二点，我想也许会有人问说，为什么升到神的右边去呢？啊，这句话也可以说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是说神为什么不拿左手高举他呢？不知道你们想过这问题没有？我是在中国大陆去，经常有人说为什么老讲右边不讲左边呢？请我要先问大家，神有没有左右之分呢？有没有啊？神是个什么？神是个灵，神是超时空的，超时空的地方不没有我们这种概念了，什么左边右边上边下边了。神是要用我们人所能理解的概念叫我们理解很多的事情啊。那在人的传统里边，在绝大多数人来讲，是左手劲儿比较大吗？右手劲儿比较大呀？右手就比较大嘛。神用我们人可以理解的概念来告诉你，这个右边就代表最强大的，右边就高边最好的，其实只是这样一个意思。但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升在了至高者的地位，他恢复了他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意义。那么在犹太人的历史里边，其实因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去读旧约的书，我们会看到说，耶和华用右手保护他们，耶和华用右手来打击敌人。那么当他们要做这个这个祭司要做祝福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血要抹在什么地方？要抹在人的右手、右耳、右大拇指上。圣经里边甚至有这样的描述，说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各位，你们心居哪边？经文不是那样读，因为他只是用这个右这个概念表明这个是和神最亲近的概念，这个是代表神的大能概念。所以在圣经里边，如果讲到有坏人攻击他的时候呢，他从右边来攻击我，如果想打那个坏人的时候，他给神祷告，神啊，你派一个恶人站在他的右边。总而言之就是你从右边把他打倒，他就倒了。其实大家不要太拘精在这个左右上边，不过这是一个教人所理解的，特别在那个文化里边。到了新约时代一样，耶稣基督在讲到人犯罪的时候说，如果你右眼跌倒了，你就把右眼挖掉，干嘛不讲左眼？其实是同一个思路了。耶稣讲的时候，如果你的右手犯罪，你就把你的右手砍掉，干嘛不讲左手？其实是同一个思路。所以你别不要去问，下次不要再问说为什么是右边不是左边哈，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耶稣恢复了他的至高权柄，耶稣升高了至高者的地位。那么但是这一点呢，也让我们想到神就是这样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这事，他用我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讲，这是神的谦卑。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谦卑，我们要用那个听福音的人可以听懂的方式去讲。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示我们多么的有水平，我们目的是要让他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啊，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在这里来提醒大家的一点。因此上这里的要害其实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了耶稣了，耶稣已经回到了在创世以前他与神所同有的荣耀。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所以请大家记住，他被神高举，坐在了至高者的右边，就是讲他恢复了他的至高的权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在讲到耶稣基督被升到了至高者的地位方面我们在从这个第三点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一点细节，就是在彼得所引用的经文来自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那里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在彼得讲话中间，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的2章30节变成了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在当时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卫是君王，他完全可以体会到一个君王坐在那个宝座上的威严。但是大卫他不是神，他其实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至高者，那个创造天地的至高者的情况。而且大卫也清楚地知道他只是地上的一个君王。那么所以在他的那个概念里边，那个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他是用了两个不同的词，他用了两个不同的词。那么他用的这个主这个词呢，可以用在我们世上的所有的这种主人的主啊这样一个词，而耶和华呢就是一个至高者的意思。所以在大卫的想法里边，一方面这是从圣灵给他的一个默示，他写出了这样一个预言，但在另外一方面里头，我猜他很可能所想到的耶和华对我主说的那个主，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祭司，一个像他一样的伟大的君王，或者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是从神那里来授权的。到了彼得这里，我们讲到新约圣经的这种渐进的启示，在彼得这里主对我主说，他已经用了同样的词，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们等会儿后边会提到，其实虽然彼得当时未必有三一神论的观念，但是他讲的信息中间其实已经在讲三一神论的事情，所以他用的词是一样的一个词啊，一样的词。而且我相信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一定想起耶稣曾经讲的话。大家如果去看马可福音，去看路加福音，都会看到大卫在这里引的话，耶稣基督自己都说过，耶稣自己曾经问过，直问过这些文士，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又说他是主呢？大卫怎么会称他自己的子孙为主呢？啊，基督自己用过这样的话。那等到我们后边的经文里边，在希伯来书里边也用了一句反问的词，说所有的天使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脚凳呢？也用的也是同一个经文，意思是说这位主其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天使，这个主其实就是神本身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大家里面一定要有个概念，这位一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当然是完全的人，不过他本身就是完全的神，他本身就是神，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他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是我们今年为穆斯林连续祷告30天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的结束并不代表对穆斯林祷告的结束。那么在伊斯兰教的信仰里面，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不会把耶稣认为是神，他可以认为是耶和华对耶稣说你坐在我右边的那一位，他不会认为是主对我主说的那一位，在他的概念里边耶稣是次等的。那么这样的概念其实在犹太人那里也是类似的，犹太人到现在绝大多数犹太人还没有认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至高真神。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为什么希望耶稣带领他们复国呢？因为他们依然把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因为认为是神所差派到地上来的一位，他不是神本身。那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些异端，比如说耶和华人见证会，比如说中国的东方闪电，他们都没有把耶稣放在是神的地位上。因此上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里所讲的啊，这里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自己啊就是神。那么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耶稣基督已经升到了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那这样的经文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哈，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但是我自己常常会想到的经文啊， 有两节，一节是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你可以换成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如果你是真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大可这样子讲，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死里复活，他现在在神的右边在替我们祈求，这是我常常很得安慰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得安慰呢，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干，我们还是会经历很多苦难的。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每次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既然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有新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看见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今天在世上的羞辱和苦难。有一天我们也会到了神那里去，到了至高之处，分享神给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向人来传讲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一句空话，讲他是神后不是一句空话，他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讲到耶稣复活的第五个细节，他将父神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了下来。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的十七、十八、三十三节啊，我们今天当然重点是看的是啊三十三节啊三十三节。当时那些人他们都看见一百二十个门徒就好像喝醉了一样，但是彼得讲说他们不是喝醉了，他们是被圣灵浇灌了，被圣灵充满了。而教会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所以在此以前神的确有圣灵浇灌在不同的人身上，但是没有普遍的浇灌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这也是所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大家要常常说我愿意顺服圣灵，我愿意跟着圣灵走，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消灭圣灵感动不等于神圣灵神没有把他那部分做到，只是我们没有让圣灵坐在该坐的位置上头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耶稣基督我刚才讲过，如果他只是升天了他就走了的，那和我们就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确就把圣灵赐了下来啊，圣灵赐了下来。因此上耶稣基督他自己得胜了，他是君王，但他走了以后他同样把最好的东西赐下来。以弗所书四章的七到八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落了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他的人。因此上我们大家需要彼此相爱，不要轻视那些好像恩赐不如你的人。我们再次讲，恩赐没有生命重要，不是讲恩赐不重要，但是你若里面没有基督的新的生命，你因为神给你的恩赐你就轻看你的弟兄姐妹，你就轻看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的领袖就轻看神让他所牧养的羊群，那这个就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耶稣基督的确把圣灵赐了下来。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反复讲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耶稣说啊，跟从他的人信他的人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说你里面就会有圣灵。不过耶稣当时并没有把这句话去讲明，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为什么圣灵没有赐下来呢？因为耶稣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到至高之处，他还没有恢复到他原来的最高的这种荣耀的地位。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也清楚地讲到说，我若不去宝贵是救不到你们这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想法是，耶稣你别上天嘛，你就在底下带着我们闹革命多好，不是那回事情啊！神的计划不是那样子的，
只有等圣灵的真理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羡慕那最初那五百人，他们见过耶稣复活的。耶稣当时讲过很重要的一句话，对多马讲的，讲的是什么？你看见才信，那些不看见才信的人怎么样了？有福了。耶稣说我们是更有福的人，不但是更有福的人，印着圣灵在我们里边，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对不对？意思说做比他还大的事情，意思说会有更多的人起来一直为主 来为神做事情。所以各位，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见证啊，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人啊。好，最后一个细节，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当彼得讲到等你驶入你的仇敌作我的脚凳中间，其实隐含了一些意义，没有直接讲出来啊，我来和大家分析，你们看看是有没有点道理哈。我觉得这句话里边其实有三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耶稣已经大获全胜了，耶稣已经大获全胜了。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里边，那个得胜的人的表现就是要踩着那个敌人，要踩着那个敌人。这个和希腊人的文化不大一样哈。希腊人的得胜的文化是什么？就是要带着俘虏游行走过大街，然后万众欢呼，那是希腊人的得胜哈。犹太人的得胜就是把那敌人踩到脚底下。你们去读旧约，很多时候就是要把他踩到脚底下啊。还有很具体的例子哈，你要怎么踩到脚底下啊？那么在诗篇里边提到哈，那个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耶和华哈。那么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表明了当时那个，因为彼得是讲给犹太人听的，所以犹太人能明白这句话就代表耶稣基督升到至高之处，他已经完全得胜啊。那么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审判者。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只有至高真神才能审判人啊，不像我们大家哈，经过这么多年，从西方文化开始再到后现代，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很聪明，我都可以审判别人，所以我们经常去评判别人，你不对我不对这不对哈。当然我不说我不对了哈，我们都说别人不对啊。但是在犹太人的概念里头，谁能批评别人呢？谁能评判别人呢？只有至高神。当然至高神可以把他委托给某些人，比如说先知，先知就下来讲你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若不是耶和华说，先知就不能讲说你们把什么事做错了。因此上当他讲到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他是大获全胜的神，他当然就是一个审判的神。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边清楚地讲到，父不审判什么人，将把审判的事情全部交于子啊。那么罗马书里边也提到，就是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情。各位，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世人做的所有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的，耶稣都会审判，在他那里没有隐秘的事情。在提摩太后书提醒我们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嘱咐什么事大家下来去看。但是这里很强调讲到耶稣基督审判活人死人，如果去读启示录，连天地万物都要被审判啊，都要被审判。所以这里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要审判的。第三个含义，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在这段话里都没有，但是你去读全本圣经，耶稣基督的审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开始。耶稣会带着所有得救的人，无论是死里复活的还是在地上被提拔上去的，反正我们大家带着一个灵体，我们就和着耶稣基督一起在天使天君的荣耀拥护下来到这个地上，审判从那天才开始。所以当你讲到耶稣基督审判，一定包含一个意思，耶稣要再来。换句话讲，等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的这个等字，带出了我们信仰里边的一个已然未然的观念。耶稣基督已经大获全胜，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各位，我们就在这个阶段中间，我们都讲耶稣基督快来了。好，大家最近看到 美国出现很多很糟糕的事情，加州居然都要推荐这个
给这个啊吸毒的人提供这个很好的医疗条件，有医生护士在旁边看着，然后他们可以来扎针，可以打吸毒品哈。我们讲这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好像都会要出现，所以耶稣基督快来了哈，所以我们抓紧向世人见证，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审判也快来了。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哈，这是已然未然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概念里头，我们有两点，一点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另外一点，虽然耶稣基督带着我们得胜有余，然而我们还是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啊，还是会经历的很多的苦难。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耶稣基督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啊，一直我们同在。好，耶稣复活的六个细节我们全部讲完了，然后彼得把这些话讲完了以后，就落在了最后一句话上，就是他的结尾，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原文的开始是三个字，确实故此知道，这三个字在原文其实力量是非常强的啊！我不知道 当时彼得讲出来底下有什么震撼，我们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这意思其实非常强的，这是无可辩驳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讲完了，把这六个细节讲完了，然后他讲，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把他钉死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我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里耶稣、神、主、基督这几个字，其实在某种情况底下是可以互换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三一神论。虽然彼得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细，但是你看看《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的经文，和我们所学的二章今天的三十二到三十六的经文，你会发现这里边的词，你仔细去想，其实这些词是互换的。这里其实是在讲三一神论，讲到耶稣，讲到父，讲到主，讲到圣灵，这几个词在这里其实是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我们信的这位主是三二一，一二神，一二三的神。因此上彼得这段讲话里边，他不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论的学说，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一论。对于这一点来讲，我盼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学习中间可以知道更多。好，我们今天开始正道的时候是从布道会开始讲的，我们今天结束，我要结束到布道会上。我们大家要向人们来传讲，耶稣死了，埋到阴间，第三天他全人复活，然后他向世人显现以后，被神升高到至高之处。他升高了以后呢，他又赐下圣灵，浇灌在他的教会里面。在这样得胜有余的日子里头，我们盼望他快快的再来。橡树播种协会正在推动我们周围所有的教会一起来参与，卡布瑞有一个丰收团契，他们所发起的七月五号到七月六号的一个布道会，讲员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一位传道人，但曾经是个赌徒，是个帮派分子，是个飙车的流氓，他的生命怎么转变的，请大家去听，也请大家带更多的慕道友去听啊！广告我们那里有很多，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给啊，在外边墙上钉的有，你可以自己拿一份。那我们教会呢，在七月六号下午一点半那一场，是由我们教会的诗班去那里去带领赞美敬拜啊，所以那一场有我们教会更多的来参与哈，所以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为他来祷告。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的宣召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现在是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来领圣餐的时候，也请大家记住，我们还在软弱之中，我们还会被捆绑，但是福音是不会被捆绑的。我们大家要先来一起来唱这个大诗本第198首的十字架。
我们要先来唱前两节，在唱前两节的时候，请服侍的同工，请你们到前面来。
救主是我靠世家，在必有生命，水宝血有世家留下，白白此人洗罪，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第二段，
我来到主十架前，蒙救主的爱怜，他赐我圣灵亮光，照亮我的心田，是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的宝血免除了我们因着犯罪所惹我们父神的愤怒。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自从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显现升天，坐在父的右边继续为我们祷告以来，这世上有千千万万神的儿女在走见证你的路，虽然我们有苦难，虽然我们有病痛，虽然我们自己会死，我们的亲人也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当那号角吹响的时候，你会带着所有信你的人来到这世上，重掌王权，审判一切。在那何等荣耀要来临之前，主，求你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相信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擘饼分杯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就与你自己所拣选的众仆人众使女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在他信主以后曾经叮嘱过教会说，我当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在擘饼分杯的时候，如果有的人他还没有能够觉知信主受洗归向基督，我们建议你呢，暂时呢就不要拿这个杯，不要拿这个饼，不要拿这个杯，你可以继续的祷告，相信耶稣基督他很喜欢你早早的可以和我们来统领这块饼，可以来统领杯，因为他自己告诉你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他是为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所摆上的。我们一起来用祷告的心来唱第三段。
求